做大做强国企，川普唤醒沉睡金矿 ，OpenAI 重磅揭秘，中俄黑客用 AI 策划阴谋，华日中共失信，美企对华新策略，港商中共极权低成本，商界为利失魂。观众朋友，大家好。昨日美股收市之后，一个采矿公司的股价出现了异常。Trinity Metals 的股价从昨晚收市时的 2.09 美元突然飙升到 7.24 美元，翻了三倍还多。我是不是要讲关于这个妖股的鬼故事呢？不是啊。答案是它是自 Intel 之后另一个被山姆大叔红抱的幸运儿。因为川普总统昨晚正式宣布，美国战争部将入股阿拉斯加矿业公司 Trinity Metals 10%，作为一笔3560万美元投资的一部分，用以确保阿拉斯加关键能源和矿业项目。美国的这笔交易还包括购买该总部位于温哥华的公司额外 7.5% 股份认股权证。这个消息为什么是这么重要，甚至能够令公司股价飙升三倍呢？美国内政部长杜格·伯格姆告诉媒体，这些举措将解锁我们赢得对北京 AI 军备竞赛所需的所有矿产。这里有个背景，其实川普总统在其第一任期内批准了阿拉斯加荒野地区一条211英里长的道路许可。这条道路将通往安布勒采矿区，那里蕴藏铜、钴和黄金等矿产。但是前总统拜登跟着拒绝了这个项目继续运作。白宫在一篇的贴文中表示，拜登的决定忽略了阿拉斯加的经济需求和国家安全需求，并表示这条道路对美国的国防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唐纳德·川普总统在星期一的宣布中表示，这项工程目的在帮助进入阿拉斯加北部布鲁克斯山脉的广大关键矿产矿藏，以开放关键能源和矿业项目。这一地区拥有世界上已知最丰富的铜主导多金属矿藏。这条340公里、211英里长的公路将连接一个偏远的采矿区，那里蕴藏着铜、钴、镓、锗和其他矿产。川普说，这个本该是早已运营，为我们国家带来数十亿美元收入，并供应大量能源、矿产以及我们讨论的一切其他的东西项目。川普的举措指示美国土地管理局、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重新发放建造该公路所需的任何必要许可。根据彭博社编纂的最新数据，亿万富翁约翰·保尔森是 Tenergy 的最大股东之一，透过其保尔森投资基金持有 8.7% 股份。这一突发消息是川普政府入股北美关键矿产公司，继续组建美国国家队用以对抗中共在该领域主导地位的最新例子。这个意味着川普的产业政策巨轮继续加速前进。就在上周，美国同意收购美洲锂业公司的直接股权，该公司正在内华达开发萨克山口的锂项目。七月，美国战争部前国防部同意对 MP 材料公司进行4亿美元股权投资，用以资助稀土磁铁工厂，还有上个月刚刚入股的晶片制造商 Intel。 认真看看，这个不是川普拿了习近平做大做强国企的剧本吗？有网友感慨，沉睡亿万年的金属矿即将复苏，不单止为本土制造业供血，还将调动几十亿美元级别能源和矿产贸易。相信大家可能对后续这些细节并不感兴趣。看到一夜之间飙高了三倍的股价，很多人的内心独白恐怕是，谁能够是川普的下一个目标？ 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问乜嘢产品值得信赖。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嗰阵，我就明白嗰个唔系普通嘅推荐，而系信念嘅背书。譬如健康520嘅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同平衡，怪唔之得受到越嚟越多人嘅关注。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Oxos 引述 OpenAI 礼拜二发布的新报告，外国敌对势力日益使用多个 AI 工具来驱动黑客和影响行动。在 OpenAI 发现案例中，这些敌对势力通常先使用 ChatGPT 来规划他们的阴谋，然后使用其他模型来执行。这个反映了 AI 工具在这一类行动中广泛应用范围。报道说，一个基于俄罗斯的行动者为隐蔽影响行动生成内容，使用 ChatGPT 撰写提示用于另一个 AI 影片模型的提示词。还有一群使用中文的账户使用 ChatGPT 研究并精炼他们想在中国模型 DeepSeek 上运行的钓鱼自动化程序。报告案例的潜台词是什么呢？OpenAI 情报和调查团队首席调查员本尼莫说，就是 OpenAI 主要观察到威胁行动者使用 ChatGPT 来改善现有战术，而不是创造新战术。同时 OpenAI 的研究团队还发现，国家级黑客和诈骗者亦在学习隐藏他们使用了 AI 来策划他们的痕迹。譬如一个诈骗网络要求 ChatGPT 从其写作中移除 AI 回答中常常出现的破折号。在最新报告中， OpenAI 表示已封锁睇似和中国实验以及俄语犯罪集团相关账户，这些账户使用该模型来帮助开发恶意软体并撰写钓鱼邮件。该公司还封锁了同中国政府实体相关账户，包括一些要求 OpenAI 模型生成用于监控社群媒体对话的大规模系统工作提案的账户。我们继续来看看美中关系。《华尔街日报》今日分析文章说，超越失信，美国企业对华新策略。文章说，川普总统的谈判代表正试图和北京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从美国商界得到一个直接了当但又出乎人意料的建议。是什么呢？他们的建议是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强硬立场。美国商界竟然说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没听错吗？当然，美国商会称目标并非某些对华鹰派人士所推崇的经济脱欧，因为脱欧策略将带来巨大的难以承受的代价和可怕后果。这些商会究竟态度是怎样呢？强硬又不脱欧。报道说，美国商会上个月提交的这份文件阐述了中共怎样系统性违背其25年前对世界贸易组织做出的承诺。报告指出，市场化改革和削弱政府职能的承诺被抛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北京打造了一个经济巨轮，其动力来自激进的产业政策、强制技术转移以及目的是使其自身受益的不透明安全法。在中国大陆，受中共国家补贴的工业机器正在从钢铁、太阳能板到电动车等各个领域产生惊人的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能不单止滞留在国内，亦出口到国外，扭曲了全球市场，扼杀了从东南亚到欧洲的竞争对手。这些似乎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做什么会触动到美国商界呢？关键就来了。报告指出，最肆无忌惮的是中共的采购政策 如今明确目的是在消除外国竞争，譬如79号文件和551号通知之类的内部指令，在业内催生了一个概括一切宿舍删除 A，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选择题，剔除 A 选 B 吗？对美国商界来讲，现实远比选择更加残酷，删除 A 就是删除美国。报告举个例子讲，一项新规定甚至赋予国内产品在政策招标中自动获得 20% 的价格优势，此举将重创美国医疗科技等产业。简而言之，美国商会报告想讲的，他们发现了北京言行不一的现实，他一边高谈多边主义，一边却在打一场经济消耗战。不知道美国商会是否有中国问题顾问，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养兔杀的剧本下边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剧情。文章说，几十年来美国商界一直都主张和中国接触的最强音，现在他们带头呼吁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这个不单止是游说策略转变，更是对北京方面二十几年来违背承诺的判决。商会给出判决之后，竟然向中共提出了如下建议：首先，采取一些速战速决的措施来建立友好关系。最简单起点是什么呢？要北京取消对美国大豆和玉米等农产品征收的报复性关税。实现这一目标将有助于美国农民，增强中国粮食安全，并表明北京认真寻求和华盛顿的共识。接下来，美国商会敦促双方谈判代表就中共稀土等关键矿产的出口达成一项长期可预测的协议。目前的短期安排使美国产业容易受到北京方面反复无常影响，并损害了美国供应链安全。最后报告就讲，美国商会认为北京方面应该撤销其激进的删除美国采购政策。大家听完这个报告，可能很多观众会在手机屏幕上莞尔一笑，但是我觉得从资本逐利的角度看，他们反应和给出的建议就很真实，甚至会希望北京修改剧本。他们的建议能够解决问题吗？北京会修改剧本吗？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下我给你们提供一个不同角度来看一下美国商界的遭遇，请大家自行推理答案。相信大家从商会的报告中看到一个现实，就是什么？中共略他千百遍，他待中共如初恋。为什么美国商会会对中国这么念念不忘呢？我们在前两日节目中就同大家提到了前香港交易所总裁李小加的一段演讲。他当时指出，中共能在过去的几十年取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中共掌握了土地、劳动力、环境、资金四方面的分配权利。通过极权，过去几十年中共给美国商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低资源成本、人力成本和资本成本。于是华尔街资金和美国企业管理人员都吸进中国大陆来了，因为根本无法找到另一个地方能以这样的成本结构来实现如此庞大经济体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李小加的讲法很婉转，五年前一位美国人曾以更加直接的表述指出问题，并对美国商界提出了警告。名为网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后，在2020年5月1号罕见发布了一篇特稿，指出中共手里边天文数字的经济利益恰似一副叫鱼儿闻风而动的有利，令到全球多少国家、城市和个人抛弃了自由社会的传统价值，奋不顾身地去打开潘多拉之盒，直至遭受中共病毒对生命和经济的重创，先开始苏醒。 文章引述白宫前首席战略家班农在当时的一个影片节目中，抨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揭露过去50年来以基辛格为首的政坛精英和华尔街的财团为了利益而屈从中共。他说，你们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扩散器官，你们亦知道中共迫害维吾尔人，迫害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还有天主教、基督教，你们亦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班农说，这些人很清楚知道每一个在中共暴政下为自由而战的人遭遇的苦难，但是他们却还屈从中共独裁政权。班农在影片中特别强调，他针对的只是中共政权。他说，中国人民生活在中共恶魔的统治下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他亦指出，为什么几十年来美国商界、金融界等等一直回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回避呢？答案就很简单，如同李小加所讲的，为了钱，因为雇佣中国的劳工比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劳工可获得更高的利润。这样中共引众人上钩的有利的弱力强效到哪程度呢？个人层面来讲，文章引述智库布拉格安全研究所主席罗宾逊指出，美国三大主要交易所中有超过1000家中国上市公司，单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有650多家中共国有企业上市。结果就是，任何一个普通美国人如果通过在股票市场投资，就可能成为实际上的为中共扩张和渗透活动提供资金的金主。公司层面，单是以美国的新泽西州为例来看，财富500强公司里面有20家公司总部设在新泽西。在新泽西的大型公司和中小型公司中，有相当部分和中共在商业上联系密切。在过去20年中，为中共提供了大量资金和技术，新泽西州从中国入口的商品比从其他任何国家入口商品都多。2016年，新泽西从中国入口商品价格大约是177亿美元，2017年大约是181.7亿美元。根据国际贸易管理局数据，截至2016年，新泽西州约有131,900个工作岗位依赖和外国伙伴贸易，其中近 15%， 大约19,000个工作岗位源自和中国的贸易。譬如早在2011年，中共的华为就将其美国东北部的公司总部设在新泽西州。文章指出，美国公司和中共的直接合作无可避免地将大量美国人送给了中共去洗脑和污染。当然，还有更多美国教育界、政界、金融和商界、科技界、教育界和中共联姻的事实有待要美国民众加如互晓，看清楚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已经和中共有几咁接近距离。所以，是不是转换了一个角度，你已经抽丝剥茧地解读出来，商界并非是20年后的今日才认清了中共真面目，而是在中国的利益枯竭才被迫转向，是最简单的利益计算。不过问题就来了，治病不针对病灶，就是商界仍然不顾中共的本质，这个会不会是给自己的未来挖下了重蹈覆辙的坑呢？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呢。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